这一点你从哪儿哈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呢？就是你看那些明星你就明白了，对吧？绝大多数明星外在上都优于绝大多数人，对吧？尤其是女明星更为如此，对吧？绝大多数明星你天天看到的，对吧？粉丝都很多，比普通人多，对吧？但他们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品牌呢？对吧？就是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望呢？并且有没有真正意义上可以变现的名望呢？你看明星你就明白，啊，娱乐圈真的是名利场，跟自媒体圈其实是一样的，或者说整个世界就是个名利场，他们外在呢，肯定是打高分的，但通常不见得有用，为什么？道理很简单，到最后呢，拼的是内在。外在虽然重要，但是呢，到最后远远啊弱于内在的力量，对吧？男明星呢，我举两个例子啊，一个呢是黄渤，一个呢是葛优，对吧？这两个人呢都特别逗，就是在男明星当中看外在的话，他们都是啊不叫略输一筹。干脆就是箱底，对吧？但是他们的内在呢，还真的就是压箱底的。他们其实啊，受欢迎的程度啊，远比其他哈可能长得非常帅的男明星强，所以到最后啊，虽然大家哈第一眼望过去看到的是你的外在，对吧？但是呢。最终几乎只受到你的内在的影响，对吧？就是所以影响力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是内在发挥的，这一点呢，请大家哈务必明白。如果是你对这一点理解透了，你以后所有的决策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的；如果是这一点没理解透，你一定会走歪的，啊，你一定会走歪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在这个东西终将被消耗，内在这个东西可能有无限的潜力。小的时候我在老家，啊，我遇到过一个小孩儿，比我小不少，对吧？姓张，叫张什么来着？我现在想不起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啊，这小孩呢长挺帅的，然后呢。有个好嗓子，然后呢，啊，这个爱唱张学友的歌，对吧？唱的呢，跟录音带还真有点分辨不出来啊。就是以我们普通民众的啊，这个判断能力啊，觉得他唱得很好，那他就成了我们那一小片的这个这个延边张学友，对吧？很有名的，很有名的。有时候走在街上啊，会被小姑娘们认出来，然后小姑娘们会尖叫的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啊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对吧？你看，某种意义上哈，那个时候他已经不由，就是不由自主的，啊，甚至是被动的拥有了今天我们认为的个人品牌，对吧？粉丝呢，也比今天很多人刚开始起步的同学们啊多很多的，走在街上都能被认出来的。对吧？你要知道哈，这个对很多哈，很多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比如说哈，我有一个发小叫罗永浩，对吧？罗永浩同学哈，就很苦恼，因为他回到老家哈，走在街上，发现没有人认出他，对吧？他就觉得自己名声还是不够大呀。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个，对啊，年纪轻轻啊。岁数很小，就好像已经有了名望的人，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是什么样子呢？不知道，早就没动静了吧？不知道在干嘛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虽然他外在够格了，或者是说可以起步了，但是内在等于零，内在等于零，这就吓人了，对吧？因为。 这个东西是有无限发展可能的。但是在这个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地方，啊，进展等于零，那个人品牌如何建设呢？因为外在的东西终将凋零的，对吧？你小时候帅，那长大了呢？30就发福了，对吧？你看那些明星，对吧？为什么站在你面前状态就是比普通人好？没办法呀，人家确实为了哪怕为了外在，也要天天锻炼呢，持续锻炼呢，这个就是内在，这样能理解吧？因为持续锻炼起码需要毅力呀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小张同学，对吧？过着普通人的日子，对吧？20几岁、28、9岁的时候，快到30的时候就已经发福了，对吧？那能一样吗？更何况，他只是学别人唱歌，对吧？他自己也没有原创，也没有自己的风格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更没有自己的思想。所以呢，他的内在的影响力等于零。于是呢，即便是起步上好像比别人多一点，比别人好一点，但实际上呢，毫无价值。所以呢，你就要从一开始就明白哈，就将来你的个人品牌一定不是基于你的外在的，或者严格准确的来讲，就一定不是只基于你的外在的，它一定是更多的基于你的内在的，对吧？你的内在是什么？对吧？就是这样，这样几个哈常见的东西，就是你有才华，对吧？你有技能，对吧？关键在于你有信誉，就是能够让人看到你的正向的品质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啊，否则的话呢，你走不远的。你看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很多人在意自己的个人品牌，然后呢走歪了，走不久了。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什么？就是急功近利嘛。急功近利的人到最后甚至会提出什么样的看法呢？他们啊，为了获取大量的流量，对啊，这名声其实古时候叫名声，现在叫流量，对吧？他们甚至提出一个这样的看法，就是坏名声也是名声，对吧？因为好名声、坏名声都带来流量，对吧？那坏名声也能带来流量，对吧？所以他们不在乎内在，对吧？他们只在乎流量，对啊，这方面哈。比较让人这个熟知并且说出来哈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例子是谁呢？就是有个叫孙雨晨的哥们儿，对啊，这个人呢的核心特点就是他才不管哈好名声坏名声呢，对吧？甚至他更喜欢坏名声，对啊。不仅如此哈，他有的时候你仔细去看，对吧？他的打法当中有个特点，什么呢？他不求你夸，但求你骂。哎，这就厉害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的名气比李笑来还大呢，你信不信？对吧？他的流量也比李笑来大，对吧？但这样好不好呢？因为他的流量比我大，对吧？因为他现在的名声也比我大。所以我说这样不好，有这个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，理解吧？但是呢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没有负担的告诉你，就是大有如何，那又不是我想要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这样的，我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我喜欢一切长期的东西。我总认为，你靠歪门邪道，肯定是走不远的，对吧？你越年轻，走歪门邪道就越吃亏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从我的角度，就是我已经积累的 已经足够好了。我为什么贪图那些，实际上走不远的东西呢？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，我的看法，即便是说出去，也不会有任何这个说吃不着葡萄啊，觉得葡萄酸的这个嫌疑，对吧？当然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就李笑来很有钱，这件事情是超级解脱的，对吧？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李笑来可以算是白手起家，然后呢，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这方面有着常人不大可能有的底气，所以呢，会更从容地做一些自己的选择，对吧？包括刚才提到的2017年的时候，9月4号，我们关停云币，对吧？那云币是千亿的估值啊，我是里面的大股东啊，对吧？但是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对吧？这必须是你自己足够有钱才可以轻松做出的决策嘛，对吧？所以有底气真的很重要。你看，有底气也是一种内在，对吧？有积累也是一种内在，这些内在会决定你在生活当中，尤其是公共场合做出的决策，而这些决策虽然有可能在短期被一些人误解，哪怕是被少数人误解，都可能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影响，但是长期来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对吧？你一如既往的去做符合你内在价值观的决策，终将有一天，大家就真的看到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如果你靠装，对吧？靠装的外在如何被别人看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靠伪装，那早晚有一天你会不知不觉的翻车的。所以啊，这点也很重要，就是你想要创建个人品牌，你一定要明白你的内在要真实地好，对吧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果你是伪装，对吧？没有人能装一辈子的，早晚会怎么样翻车的？这种例子也特别特别多啊。以我的个性，我可以直说有几个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吧，对吧？大的，就是大家知道的吴晓波同学，对吧？那曾经抄袭过的人，将来有一天还会抄袭的；曾经抄袭过的人，将来有一天还是不会在意自己的原创性的，对吧？所以早晚会翻车的。另外一个呢，中号的，就是大家知道有个叫秋叶的吧？这个秋叶同学呢？很努力，很勤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也算是大咖了，对吧？但是到最后，他走不远，走不长，走不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价值观有问题，明知道一本书是剽窃的，还向自己的粉丝推销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，作为一个知识创造者，他不合格，对吧？这个吴晓波同学大卡，自己就抄袭；这个秋叶同学中卡，对吧？不辨是非，那能做大吗？再说另外一个小咖，大中小三个例子吧，前年吧，还是去年，对吧？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叫张大池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很努力，很勤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也圈了一批粉丝，也收费也能赚很多钱。你想啊，搞一期班赚个几十万、上百万的，对吧？哎，很厉害。后来被发现剽窃。 而且呢，被发现剽窃之后呢，还大言不惭，对吧？好了，他当时觉得没事儿，现在呢？这才多久过去，没有人再理他了。你看，到最后啊，我们经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其原因就在于刚才我们说的，就是到最后你的个人品牌是极多人对你的看法构成的总和，这里面就有个博弈过程。然后呢，绝大多数人可能不明白，啊，这里面除了别人对你看法的总和，以及很多人，这个别人指的是很多人对你看法的总和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关键，就为什么到最后内在会胜出，就是长期两个字。